好，大家平安。大家从不同的面去看诗篇第二篇都蛮特别的。从第一个，当鱼几亲嘴，就变成那个小孩子对你说的“我爱你哦”，那个蛮特别的哈。我们该怎么看诗篇第二篇呢？诗篇一百五十篇很特别，是我们之前刚刚读完第150篇。应该是上礼拜读完诗篇150篇，那今天就回头去看第一、第二篇。第一、第二篇是诗篇一个序言，这两篇都是诗篇的一个序，等于是整个150篇的引言。该怎么去读诗篇第一、第二篇呢？诗篇一开始是这样的人就是有福了，他是诗篇第一篇的一开头的话。他讲两种人生，一种是义人，一种是罪人，恶人，对不对？所以诗篇第一篇是讲两种人生，我们要去选择过哪一种人生。那去到诗篇第二篇呢，他讲的角度是讲什么呢？他也是两种的两个国度，他在讲两个国度的征战。两个国度，所以他用这两篇诗篇去开启了整个诗篇的描述。一个是两种人生，两种人生要不要选择，要不要征战，也要。很容易我们就愤愤不平变成恶人哦，是不是？那两个国度的征战也是我们苗圃写的时候的整个背景，两个世界观，两个国度的征战。用这个高度去看整个诗篇第一、第二篇呢，他会看得更丰富，他会看见整个神开启这两篇诗篇的目的在哪里。一开始的场景呢，是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所以他就产生一个对比，两个场景，一个是在地上，一个是在天上，两个场景，地上跟天上的场景。我给今天的题目是属天的征战，属天的征战，两个国度属天的征战。第一到三节是讲到地上的反叛。经文的背景是讲什么呢？如果用他这首诗，又可以叫君王诗，他在讲一个老君王驾崩了，新的君王登基。在古代的那个国家当中呢，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征战，什么时候发动战争呢？就是当一个新的君王登基的时候。那个王位在改换的时候，对，改朝换代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去攻打别人的时机，那就是打那些新登基的那个君王。当老君王驾崩，新的太子登基成为君王之后呢，那旁边的国家就蠢蠢欲动了。所以这边讲到整个反对的势力就要去反对他们。反对的势力大不大呢？很大，因为他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所以外邦呢，万民呢，还有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等于是联军哦，不是一个国家去打以色列，是联军去打以色列，联军去对抗神的一个选民，神的百姓。反对的势力很大，他包括外邦，包括万民，包括世上的君王，包括臣宰。他们做什么呢？他们一起起来，一起起来有一种意思是军队在整装待发。不光是这些君王起来哦，是这些君王率领的一些军队，他们整装待发，他们在那边呢，好像要往圣城出发，好像要去对付这个神所拣选的百姓。整个目的是什么？他们在密谋，他们的目的就是第二节， 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所以地上的受膏者是代表耶和华的，神把权柄设立，神把权柄给人是要代表他的。对，神特别拣选了一批人他成为受膏者，神特别拣选了一些国家成为他的那一个好像整个指标性的救恩的预表。以色列就是这一个预表。整个反叛的势力是对抗神，整个反叛的势力是抵挡耶和华，表面是对抗人，表面是对抗地上的国度，事实上是对抗天上的神。对，那这就是一到三节整个地上的反叛，他的声势很浩大。如果我们用人的眼光来看的话，比方说七个国家八个国家一起来攻一个国家，我们就觉得结果一定不好。阿拉伯联军要去攻以色列，结果一定不好。很多这些情形出现，最终是如何结局呢？它是一个很大的反叛心理，要抵挡耶和华。如果用在我们自己身上的话，我会不会加入这些抵挡的军队啊？我们是神的选民嘛，是不是？我们是基督徒神的儿女，那我会加入抵挡神的行列吗？有可能哦，对不对？有可能我会一个不小心就加入抵挡的行列啊。对，我在哪里加入？我在内部加入抵挡的行列。可能人家是在外面攻我们的，我们是在里面自己打自己的，是不是？我在加入那个抵挡的行列。所以这是一个心里面很重要的检查，检查我们的心，我有没有抵挡神，我有没有抵挡神，我有没有在神的整个恩典里面数算他的恩典不停前进，还是我也有抵挡神。对，很多时候印上也讲到我们情感上蛮容易抵挡的，是不是？本来是说要讲爱讲饶恕，可是气起来的话应该你的女儿跟你说为什么你 都不讲我爱你，你应该跟她说为什么你的儿子都懂得对我说我爱你，你不懂得跟我说我爱你。你看你要从小的身上学一些功课，我们可能会这样 去做一些回应，那可能就是一种抵挡咯。对啊，所以神要教导我们更柔软，更知道该如何去回应。第四到六节呢，是一到三是天地上的反叛，四到六呢是天上的讥笑。反叛的势力很大，反叛的影响力很大，反叛的人多势众。可是呢，第四节整个镜头就从地上就跳到天上，跳到天上。镜头说什么呢？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地上很惶恐，地上很不安，地上力量很大，可是神在哪里呢？在天上。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在外地，然后我家里有危险，像这一次如果在花莲，我的家人在花莲的话，我们虽然身在台中，那结果会怎么样？还是担心啊，会坐立不安啊，会走来走去啊，因为我们没办法掌管花莲的情况。可是神有没有办法掌管呢？他有。所以神怎么样？坐着，坐着，他坐在天上，是不是？他连站起来都不需要，他坐着，他在那个王权当中，他在那个王位里面掌管一切。神不动摇，神不担心，神不忧虑。所以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对，那我们 也宣告那个花莲会整个都会被救赎，我们宣告震动之后，神更大的恩典会临到，神更多的医治要临到。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讥笑他们。所以表面上看起来是整个影响力很大，好像反叛力量很强，可是事实上神说我在掌管一切。那些人要抵挡的是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可是神根本不担心这一个，神根本不怕这些东西，神已经在那边神的命令，神的旨意安定在天。这是我们面对属灵征战的时候，第一块以为他不存在，第二块以为打起来很辛苦，这是两个误会，两个错误的迷思。第一个，他存在，属灵征战存在，可是第二个，神一定赢。 神根本不需要跟对方说打冲啊，根本不需要，神一个命令就可以消灭他们了。事实上要打的是我们自己里面很多的战场，很多的信息，很多的东西，我们越懂得依靠神，这一场仗打赢打得很轻松，很快就成就神的胜利。如果我挣扎太多，打这场仗很辛苦的，神最费力不是要对付魔鬼，神最费力是要帮助我们，帮我们所用的力要让耶稣上十字架，是不是？对付魔鬼的根本不需要一个命令，他就从三重天摔到地上来了，对不对？好，那所以原来真正要帮助的是我们，我们整个信心。诗人怎么去从第一到三节看到第四节呢？第一到三节是可见的，因为大家都在谋算嘛，对不对？很多军队都向耶路撒冷进发了，所以只要探子回报就知道地上的情况。可是凭什么看到第四到六节呢？信心跟神对神的属性的了解，对，那个信心跟了解让他从天上的困境看到地上的困境，看到天上神的荣耀，神的发笑，神的欺笑敌人。那时他要在路中责备他们，在烈路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神讲出他永续的计划，一个永恒的计划，他拣选了圣地锡安，神的圣山，他拣选了那个应许的君王。所以他说我已经立我的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对，神把权柄给他们，这是神在永续已经定了一个计划，以色列成为一个神眼中的同人，以色列成为一个重点，成为神计划的一个开展的民族，对，所以以色列很特别。神也要在新约同时两下合而为一，以色列跟教会两下要合而为一，所以教会同时也同样得着这个应许，成为有权柄的。我们怎么去用我们的权柄呢？如何去跟以色列连结呢？那个连结带来着更大的权柄，因为两下合而为一，更大的权柄。这是第二大段里面说的天上的七效。第三段呢，讲到天地的呼应，七到九节。受膏者说，他又回到地了。受膏者是谁呢？如果用当时的背景，就是新登基的君王，新登基的君王也可以引申到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受膏者，用现代的话来讲，就是教会，教会是受膏的，教会是被神分别为圣的。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句话很特别哦。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到底神什么时候生我们呢？我们信主那一刻，我信主那一刻，我就得着儿女的名分。凡是接待耶稣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里面说的。这个受膏者他说，神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所以君王他是代表神的，他代表神，他登基那天好像就成为他说的今日，我今日生你。君王他要颁布一个谕旨，这个谕旨他要记得自己的身份，如果是古代王帝的话，他不能说我，他应该怎么记我称呼呢？朕，对不对？要不然呢就叫寡人啊。你们都很有当君王的这个，所以可能在家里常常说寡人那所以君王他整个一去到那一个君王的身份的时候，他的自我称呼都要改变哦。他不能再叫我，他不能叫本王，他不能叫别的东西，他要改口叫朕，他要改口叫寡人，是不是？所以同样的，我们信了耶稣之后要不要改口？ 要，我们要改变我们的自我称呼，我是神的儿子，我是神的女儿。对，这个尊贵的身份他就可以发谕旨了，这个尊贵的身份就可以发命令了，这个尊贵的身份就领受权柄了。下面那两句我很喜欢，第八第九节这两句是说什么？他这两句是，我既然是神的儿子，神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然后呢神就开始给我的应许是什么？第八第九是神对儿子的应许哦，神对君王的应许，你求告我，我就将列国给弃你为基业，将地极弃你为田产，你求我，我就将列国弃你为基业，你求我，我就将地极弃你为田产。哎，这个权柄大不大？很大嘞。你有想过列国成为你的基业吗？有想过吗？对啊，没有想过呢。你有没有想过神把中国弃你为基业？神把美国弃你为基业？神把中东弃你为基业？神把那个现在讲到南亚是不是？缅甸、印度这些弃你为田产？有没有想过？我们的眼界应该连地图那一块都没有看过，对啊，对不对？有一次有一个人问，我忘记他们好像苏俄出兵一个国家，然后这个国家好像乌克兰还是哪一个地方，然后就问美国，问美国那些人该不该出兵支援他。那当时呢问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能够指出他的 地图世界地图在哪里吗？90%的人指错地方，而且偏差很远的，明明是在欧洲地方，他们指到是美洲，然后呢指错地方没问题，然后美国应该出兵吗？应该出兵，这是完全没有概念，可是应该出兵，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就是要出兵。他在世界哪里不知道，出兵。对，那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我们开始要去对世界地图有更多的认识，我们对世界各地的环境要更多的认识，因为我们要开始去求，我们站在教会的位置开始要去求神，那里要把这些地方量给你的教会，你的教会要在那个地方，你的教会要建要宣教，是不是要把这个地方量给我们，量给我们。所以开始要注意世界地图。以前我们蛮熟的，蛮熟的，在香港常常会读到地理，世界地理，然后我们会背首都在哪里，每一个国家的首都在哪里。那然后呢香港又有那个蛮特别的天气报告的时候呢，会报告世界各地的天气报告的。对啊，澳洲雪梨的，它悉尼它的气温是多少度，那加拿大它的哪里首府是哪里，对，温哥华，是不是它的气温在哪里。后来比较多华人是渥太华，对，渥太华，后来是比较多华人的渥太华，之后的温哥华、多伦多，他也报天气。所以当我们看天气报告，这个世界观就改变了，我们就世界原来有这个地方。后来呢母堂建立分堂在那个马来西亚开始有一些地方，吉隆坡建立分堂，我们当然懂吉隆坡这个地方，因为马来西亚的首府。可是后来呢他在第一个分堂是在叫古晋这个地方，我们说地球上有这个地方吗？不了解。后来就知道原来是东马，东马里面有两个最大的州，一个是沙巴，一个就是沙劳越，沙劳越的首府就是古晋。慢慢这个地理开始增加，开始增加，开始了解神要做的事情。对，现在在马来西亚已经有10个分堂了，有10个分堂，对，有一些是生产煤的，有一些是生产那个天然气的，对，所以以后这些可能打仗都要用这些哦，对不对？它可能是一个属灵的预表，神要把这些都给我们， 的属灵的预表。所以你我们要去祷告说，神你要我求什么？列国，列国弃你为基业，地级弃你为田产。对，它不光是物质界，那如果我在属灵界先有这些认同的话，你会不会得着他们的祝福？也会啊。前一阵子我们去 东马的古晋服侍，服侍完了我们就得着 他的田产，对不对？好，那个地方生产什么？那个榴莲。那一远牧师很喜欢去榴莲，他们就带了榴莲假传我的圣旨，说清水牧师很喜欢吃，所以那个牧者就从另外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叫石堡，石堡开车到那一个古晋是七个小时左右，对，七个小时左右。所以那个地方比较田产丰富哦，他们就从石堡那个地方开车七个小时，送什么给我们？送榴莲，送红毛丹，还有那个菠萝蜜，对，菠萝蜜，还有当地的特别的山荔枝。那个荔枝，我们一般的荔枝大概这样一颗嘛，它的山荔枝是这样很大的一颗的。很大一颗，而且连那个籽都可以吃的，那个籽的味道像杏仁一样，咬进去很香，很香。那我们吃完，先吃，因为那个榴莲味道太浓了，我们就先包起来，没有吃，就吃了那个山荔枝跟山还有那个红毛丹，好吧？吃完之后呢，隔天那个大卫牧师就带了那个榴莲在车上。啊，我开始有点受不了。他说要去到那个我们吃饭的地方再开来吃吗？我们心想还是在车上吃，对。我们心想那很近教会，我说赶快去教会吃，赶快去教会吃哈。那去到教会还要把那个什么，总之都拿出来吃，对，都拿出来吃。对，菠萝蜜，对啊，菠萝蜜很特别的。你求告我，我就弃你。那个列国为基业，地级为田产，对不对？现在多好啊，不用自己种啊，他们种啊。我去服侍，只需要有人说一句我喜欢吃哈，那个七个小时以外的那个路程就送过来，就送过来啊。然后呢，我们也把那个拉萨面呢，对啊哈，然后就从那个古晋就带到台中来，只差那些水果带不进来而已，对不对？几乎有一点冲动要偷运进来。后来想一想还是守法，原来你求告我，对啊，地级为田产，列国为基业，这是真实的，这是真实的。对，你去到哪里服侍，当地的同工他用什么去感动呢？感恩呢？就是当地的食物来让我们去吃，对不对？我们去东北他送什么？他送长白山里面的那些金果啊，对不对？对啊，那些什么很多种是珍宝，对。你们真是货，对，知道东北有三宝，对，人心、貂皮、乌拉草，对，广东也有三宝。对啊，陈皮老姜那个和赶草，真的，他没有送我乌拉草，也没有送我貂皮，他真的是送我一剂人参，他送我一剂人参是原汁的一剂人参，对，我就把那剂人参就送给我爸爸妈妈，对，因为我服侍，他们觉得你为什么放弃你的大好前途去服侍呢？所以终于我拿到那支人参，我就觉得光宗耀祖的时候来了，就把那支人参就送给他们。他们说：“哦，长白山的人参啊，哦。”我几乎想说千年人参哦，看看好像没有太大，算了，你求告我。对，我就把列国弃你为基业，为地级弃你为田产。原来真的，现代整个年代跟我们从前不一样。现在能够出去服侍的机会跟我们从前不一样，现在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服侍机会，越来越多的一个神所开的路是快速的， 是高速的，对，是前进的很快，只差我们有没有这个意向，也愿不愿意受装备。母堂昨天才传出，向分堂所有分堂传出说，哪一个分堂，你们需要短宣队的，母堂的学房就会去，只需要举手，短宣队就可以去了，对啊，我几乎说我们 也可以派出短宣队哈，可是这样想一想，好像跟母堂抢生意不好，还是私下有感动再联络好，因为我们的兵力也没有那么强，对，他们的兵力很强，对啊，他们人多，有200多个白天的全修生，对啊，所以可以派出许多队，还有夜间的。对，还有第一代的组长，每一年都要短宣队出去的，所以他们随时可以派30-50队，对啊，出去短宣哦，30-50队哦，你看多强，多强！所以我觉得很感动，神给六一的一个祝福，就是我们很有负担去练兵，而且不光是练兵，我们要训练将领。这是神给我们的祝福、哦、每一次出去打仗、啊、属灵的短宣也好，各种短宣也好，它就是一种身量的提升，提升的过程里面慢慢兵就会变将，对、啊、慢慢跟的过程里面跟就会变成带队的、啊、一步一步出去，它就是走向这一个，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把地基赐你为田产，这是神的应许。以前读的时候觉得很遥远，我至少 我信主了，我是1975年民国64年信主的，所以信主到现在已经是40几年了，对，40几年，对，40几年，如果我30年前读到这段经文的话，我没有感觉的，我完全没有感觉，怎么把列国弃我为基业，地级弃我为田产，很遥远，很遥远。可是当我聚到六一呢，10年前我在读不一样，今天我在读又不一样，我觉得很近，全部都可以汲取的应许，很真实。圣经里面讲的不是遥远的，它很靠近。很靠近，只是我们的心有没有这一个的愿可以去祷告，我的心有没有这个愿可以为神的缘故，我去愿意去到列国，我的心胸可以胸怀列国。这就是第7、8、9节很特别的一个应许。第10到12节是第4大段，他在警告反叛的人，所以第10节他回来了，他说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就是1节到3节里面那些反叛的势力，反叛。所以你看他整个描述，先描述地上的反叛，然后呢去到天上神整个掌管，然后呢地上他所高立的君王怎么汲取应许，然后呢就去到回到1到3节警告那些人，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他里面讲了3个当醒悟，第十节，第十一节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第12节当以嘴亲子，3个当。第一个当醒悟，要悔改过来，要接受神的管教。对，第二个当存敬畏侍奉耶和华，要服侍神，不要抵挡神。不要抵挡神。第三个当什么？当以嘴亲子、啊、这个不是我爱你哦，这个意思这个意思是什么、啊、因为他们曾经是 以嘴亲巴力，等于是侍奉巴力、啊、现在是以嘴亲子呢，是表示臣服尊敬神，臣服在神的统管之下，这样投靠神的都是有福的。他回应诗篇第一篇，诗篇的一开头根据原文、啊、这样就是有福了，有福啊，有福啊，这是诗篇第一篇的开头。诗篇第二篇的结尾是有福的，它就是一个对应，对应整个诗篇第一篇，两篇成为150篇的一个序言。这个序言告诉我们两种人生，两个国度， 两种人生也好，两个国度也好，都是需要征战，需要征战。我们的心不停需要很多征战。第一个，降服神的征战；第二个，对神信任的征战；第三个，是对神应许的征战。我有没有办法汲取那个应许？你求告我，我就把那把什么列国赐给你为基业，对不对？把地级赐给你们为田产。所以我们需要征战，是我是否顺服神还是抵挡神。我需要征战，是面对攻击，面对很多困难的时候，对天上的神他坐着为王有没有信心。我需要征战，是对于那个应许，我是神的儿女的应许，所以我可以向神求列国，可以 向神求地级，得着基业，得着田产，整个属灵的祝福、很多的祝福。如果列国我都可以求了，何况是台湾本身呢？是不是？何况是台湾本身呢？我们岂不是应该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去求？如果列国我都可以去短宣的话，那台湾本身呢？我是不是可以去不同的点去宣教，去做神要我做的事情？对，汲取这整个圣经里面的应许，它是一场征战，我信多少我就赢多少。它是一个应许的征战，我信多少我就可以汲取多少。对，它是一个信心的征战，我信多少我就可以得胜多少。而且信的越多，得胜的速度越快，越快；信的越慢，得胜的速度还要神慢慢帮我们调整，调整。对，整个心思意念那边要不停被神调。所以原来最大的战场是我们自己里面的怀疑、抵挡跟不信。如果胜过这些，整个神坐在天上讥笑仇敌的这个画面就会在我们里面呈现，得胜的信心就会不断增强。对啊，所以愿主赐福给我们，借着这一章的诗篇大大加强我们的信心。因为就算仇敌众多，神仍然坐在天上讥笑他们。阿们。神坚固永不动摇，他的应许，他的拣选，对锡安，对教会的拣选，坚固永不动摇。好，我们一同来敬拜神。